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研读耶利米哀歌。这次呢，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有关耶利米对于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军队摧毁的感受。请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耶利米哀歌，请翻到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第一节。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说：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保障，使这保障瘫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像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亲眼目睹耶路撒冷城遭到巴比伦军队毁灭，彻底被破坏，那必定是一个相当令人畏惧和震惊的经历。巴比伦的军队围城18个月之后，终于破城而入，用刀剑大肆杀戮啊！在他们还没有攻破城墙，没有进到城之前，百姓呢早已经饿死在城中啊！那是非常可怕的景象。耶利米呢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一切呢历历在目，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如今呢，他看见眼前城中一片的荒凉景象，回想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就讲述其中的一些事情。这些画面呢，实在可怕极了，让人呢印象深刻，每当想起来都会不寒而栗，烙印在脑海中的景象呢挥之不去，眼前呢总是浮现人们饿死街头的悲惨情景。有些人软弱不堪了，有些强壮的人，骄傲的人，现在呢全都被击倒了，遭到了除灭。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五到第七节说：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保障，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敌人进入耶路撒冷城施行毁坏的时候呢，发出了各种的欢呼声、喧嚷声。以色列人呢，只有在过盛会节期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吵闹喧嚣的声音。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八到十一节说：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 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耶利米呢，无法承受这一切了，他看见孩童和婴儿因为没有食物而发昏，又看见他们摇摇晃晃的在街上行走，晕倒在街头，因为啊饿得发昏了。年轻的女孩子呢也都垂下了头，老年人呢则静默无声地坐着，腰束麻布，用尘土蒙头，他们让尘土落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无路可走了，也没有什么盼望了，一切都落空了。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十二到十五节，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呢？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锡安的民啊，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曾经一度是个完美的城市，现在呢变得荒凉废弃，彻底的摧毁了。曾经一度是全地所喜悦的城市，现在呢却遭到过路的人们嗤笑拍掌，看见他就摇头。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六和十七节说，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夸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神是信实的，他曾经警惕百姓，如果他们不从自己的恶行和拜偶像的罪中回转，就将他们交到仇敌的手中，使得他们遭到毁灭。神是照着他的旨意成就了这些事。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七和十八节继续说，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耶利米呼召百姓到神的面前流泪代祷，求神呢再次做工。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十九节，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利米说，难道这种光景还不足以让你们起来整夜寻求神吗？你们看看自己的孩子和吃奶的，他们都在街上摇摇晃晃，因为他们饿昏了。为他们祷告吧，求神在百姓中再次做工。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二十节，耶和华呀， 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啊，当时妇人呢，确实吃自己的婴孩。二十节，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那些妇人因为营养不良，生下来的婴孩啊，身长呢，只有7到8英寸。哇，那真是可怕。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20到22节，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好，我们进入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在这一章的开始呢，耶利米就从他心灵的深处发出了沮丧绝望的声音。啊，他从绝望开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这话听起来呢，好像神在跟耶利米作对，因为耶利米说，我看见神的愤怒，他引导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3到8节，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筑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啊，神呢，不听我的祷告了。神似乎阻断了我逃生的门，我已经没有了任何出路。我深受围困，无处可去。第九节，就好像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就说啊，神在我的周围筑了一道墙。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9到12节说，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蔽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我呢成了神弓箭的靶子。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第9到20节说，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他又用沙石铲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哇，这真是到了极度难以忍受的地步了。耶利米已经落到了谷底， 到了深渊当中。但是呢，他从失望和绝望当中啊，竟然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原因呢，在第21节里边做了解释。他在绝望和沮丧当中，在所有的人似乎都被弃绝了，已经完全没有出路之际，神呢也不听祷告了，更不帮助他的时候，就在这样完全绝望的境况当中啊，在21节，耶利米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哇，他整个心态呢改变了。圣经总是谈到我们在心思上的更新，圣经呢时常劝勉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意夺回，归顺耶稣基督。你只要把每一个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主的身上，在基督里面更新你的思想，你就能够进入到一个焕然一新的思想意识里面了，不再感到灰心和绝望了，而能够经历到得胜和希望。这就是耶利米当时所做的，他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方式，不再说哎呀我有祸了，而是思想主。我们呢老是想自己，那就容易沮丧，因为我们都不是自己心目中想成为的那种人。因此呢，耶利米在心态上起了变化，他不再思想自己，而是思想主。啊，只要我们能够不再单单的想到自己，而是把我们的思想专注在主的身上，这样一来呢，改变就大了。在灰心丧志的时候，在被击倒的时候，在沮丧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心思从自己的身上转移，而集中在主的身上，就寻找到出路的秘诀了。与其在自怜的光景中无法自拔，那么倒不如呢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主的身上。以赛亚书第26章的第3节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要把自己的心思集中在主的身上，主就会保守你十分平安。如果你总是把思想放在自己的身上，就会落入到各种混乱和沮丧之中。耶利米哀歌第3章的21节说：“我心里回想起来，我想起这事。”那么他想起什么事呢？首先就是第22节说的：“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啊，尽管目前的情况很糟糕，而且呢还可能变得更坏，但是我们仍然活着呀，是因为神的怜悯。每天早晨我还能醒过来，就证明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你要知道，神并没有义务让我活着呀，我们还没有被灭绝，就是因为他的怜悯。其次呢，他想起了第二件事，就是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22节说的：“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里描绘神无私的爱，他说啊，爱是永不止息的，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神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神不会在你行为良好的时候才爱你，而在你行为不好的时候呢，他就恨你了。神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也永不止息，神的爱会持续不断的倾注在你的生命中。神的爱不是取决于你是什么人，而是取决于他是谁，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可见呢，神不会被一种理想的状态所欺骗，你呢不能蒙骗神，因为神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可是呢，他仍然那样的爱我，这就是神迹之一。神的怜悯不至断绝，他会永远爱你，你要好好的铭记住这一点。耶利米以为啊，神已经完全离弃他了， 他说啊，神用篱笆围住我了，又不听我的祷告。可是当他调整好自己的思想之后呢，他终于知道神的爱永不止息，神的爱会一直持续，他是不断的爱着我。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23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神的爱和怜悯每天都是新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23节，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啊，神是何等的信实。当耶利米专注着这个被蹂躏的城，他知道这个荒凉的景象呢，恰恰是证明了神的信实。因为神老早就警告过他的百姓，说如果你们继续行恶，继续拜偶像，我呢就让巴比伦的军队来毁灭你们，拆毁这里的城墙，那些个在饥荒中幸存的人都要被刀剑所杀，没有被刀剑杀害的人呢要被瘟疫所灭啊！我要从圣山上毁灭你们。现在呢，神应验了他的话。耶利米留意到神是信守诺言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所以他只能说，神呐，你是言出必行的。神的信实可能成为荣耀的思想和祝福，但同时呢，也可能是一个令人极其害怕的思想。这完全取决于你是站在哪一边。作为神的儿女，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你知道神是信实的，神必定会成就对我们的一切应许。哇，我们就可以安息了，并且盼望神的信实，他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去做。但是如果你不是神儿女的呢，神的信实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可怕的事，因为他是言出必行的，他要照所说的对待所有的罪人，对待那些弃绝神的人。神呐，你的诚实极其广大，神会信守自己的应许。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查经内容讲完了，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耶利米哀书的第三章，并且呢将要结束那一卷书。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的信实是何等广大，不论在物质方面或者是属灵方面呢，神每天都向我们彰显他的怜悯，而且他的怜悯总是新鲜的，充满活力，而且持续不断的。在下次节目中，查克老师将继续谈论这个话题，请别错过。好，这次的问题是有关属灵的恩赐。这位听众朋友这么问：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常听到别人说我们都有属灵恩赐，但我怎么知道我有什么属灵恩赐呢？
圣经告诉我们有关属灵恩赐的道理，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讲到圣灵随自己的心意分给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要知道圣经劝勉我们要追求那最好的恩赐，但是实际上呢，恩赐呢是由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即使我很渴望得到某一种的恩赐，但是我还得等候圣灵的赐予。不过我觉得呢，操练恩赐是有助于显明你有哪一些恩赐。我呢从来没有领受过什么恩赐，但是神呼召我要当一位圣经的教师，我自己也不清楚这个恩赐。许多年来我都想当布道家，但是很不成功。但是我后来呢成为圣经教师，我的事工就蓬勃起来了，蒙主的祝福，所以我就忽然觉悟到这就是我的恩赐，我就好好的当一位圣经教师了。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次查克老师呢，将指出神是我们的份，而且有极大的赏赐，请留意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